弟兄姐妹你们好，听得懂听得到啊？今天的早上很好哦，今晚每一首歌都很感动，同意吧？就是现在荣耀归给神，我们愿意一生爱主，我们愿意好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很丰盛，对吗？我有两个故事跟大家讲。有一位弟兄，他对于他的传道人说：“啊，传道人啊，我信主三年了，神对我真的很好很好。我祷告啊，要我年终奖金发红，要增加。然后呢，神垂听我的祷告啊，我的发红啊，就是一年比一年多。”传道人就问他说：“圣经哪里说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发红祷告的啦？”他又没话说。然后呢，传道人又问他说：“发红是你们的表达吗？年终奖金哦。”然后传道人又问他说：“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文里面有？”怎么样叫我们祷告的吗？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回答。然后传道人又问他：“那你的发红越来越多，你是怎么样去用呢？”他就说：“我去旅行啊，我去去吃啊，请朋友来吃饭啊，我的女儿新学了，读大学了。”弟兄姐妹，我想问你们一句。他的信仰出了什么问题？他的信仰出了什么问题？你们好好思想啊。第二个故事就是，有一对信的主十五年的弟兄姐妹，他转过来一间教会。一见教会的传道人就问他：“你为什么到我们教会来？”他就说：“哎，你们教会的崇拜时间很好啊，跟我的女儿户外活动的没有相撞。然后呢，我的女儿参加你们的崇拜之后，参加你们教会之后，她比从前乖一点，所以我很喜欢你们的教会。”不是问他。你希望你怎么样让自己的生命成长呢？你怎么样去投入教会的服侍呢？他说：“对不起，牧师，我很忙碌，我还有了很多东西要去学，我没有时间。”弟兄姐妹，请问他的信仰出了什么问题？我带了一位老师信主，他放教会了。有一天他跟我说：“杨老师，对不起，我不来了，因为我妈妈反对。”我说：“你妈妈为什么反对啊？”他说：“他知道每一个人回到教会去，要把受热的十分之一奉献的。我妈妈不想我这样做，我不回来了。”弟兄姐妹，请问他失去什么东西？你们在小组里面讨论好。我再问大家，这些心态跟行为反映出来的是什么的东西？你们可以回答我吗？自我中心是吗？利益主义是吗？同意吗？消费主义，就是说他们除了翻教会还是跟祷告以外，他们有没有基督徒的特征啊？有没有啊？哎，你用你的眼睛告诉我，有没有啊？没有，他们不关心主的事， 不想花时间，不肯出钱，不愿意成长，这样的生活跟拜偶像有没有分别啊？拜偶像就是让偶像来满足我，就是他们只喜欢只愿意得从耶稣那里得着他们的好处，他自己才是主，让耶稣来服侍他。可是呢，路加福音告诉我们，他说不是每一个称为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进天国的，只有谁可以啊？遵行父的旨意才可以进。到那一天，有很多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我是奉你的名赶鬼的吗？我是做很多的奇事待人的吗？为什么我不可以进到天国？耶稣怎么讲啊？第一些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给我走开。为什么这样啊？耶稣怎么这样讲啊？我们再试试看啊，今天我们很多人回到教会去，甚至在教会里面侍奉，奉主耶稣的名做很多很多的事情，可是啊，很可怕啊，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是作恶的。对不起啊，我讲的东西很怕人啊，对不对？就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没有进行上帝的旨意，虽然他们奉耶稣的名做很多东西，可是他们是用耶稣的名来做自己的东西。不如我用这个，他们的生活没有给耶稣管理，仍然是他们自己做生命的主，所以耶稣说他们是恶人。刚刚我提的一些例子是真的，不是我编出来的。刚刚我们读了圣经，我不读了，我想跟大家分析一下，就是群众和门徒。杨牧师已经讲过了，我想用我的角度去讲一讲，就是这里说有很多人来跟随耶稣。其实上呢，耶稣从加利利侍奉的时候开始，文士跟法利赛人已经要安排怎么样对付他了。可是呢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仍然有很多人跟随他，这个是不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啊？如果你作为耶稣基督，你会怎么样啊？你会不会切办法用办法挽留他们啊？他们这么宝贵啊，可是耶稣没有啊，他提出了很高的标准，就是你们看了，第一要爱主胜过爱教，超过爱家人；第二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他；第三要撇下一切跟随他。我们说耶稣怎么搞的？这个要求这么高，什么人可以做到了？这个三样是不是给邓牧师啊、其他的牧师、传道人啊，或是教会的执事长老的？我只是一般的信徒，我回来，我奉献，我参加侍奉，是已经很好了。大家有没有这样想？大家觉得信徒、基督徒跟门徒好像不同的，是不是啊？他们觉得是有些分别的，他们觉得跟随耶稣的人可以分两种人啊，一种就是一般的，我信主有永生，有平安。可是呢，门徒啊，高级一点，真心一点，门徒是耶稣特别拣选的。
来侍奉他的嘛。这些门徒他们应该做什么东西啊？他们应该要舍己啊，顺服啊，对不对？他们应该要付代价了，改变啊，他们应该要老我致死了，他们应该要背起十字架了，他们要委身了，他们要顺服了。这个比一般的信徒难得多。我不够水平当门徒，他们是高级一点的，我是普通一点的。可是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分别吗？有没有啊？我们可以造信徒或是造基督徒，不造门徒吗？你答我，可以吗？不可以。那基督徒门徒是怎么来的？我们翻查圣经，我看基督徒信徒这个名字啊，门徒这个名字在圣经里面出现250次，基督徒跟信徒只出现过10次。就是基督徒是怎么来的？基督徒就是当福音传到外邦去，外邦人信主了，他们的行为生活有一些改变，所以有一些旁的人就觉得这帮人特别的，他们是跟随基督的，他们是基督人，就是跟随基督的人，所以他们有这一个分别。这个字就是在这里出现的。可是呢，在耶稣基督的教训里面有没有这样的分别啊？大使命里面怎么讲啊？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有没有说做我的信徒啊？没有，都是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教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想问，如果一个基督徒信了主之后生命没有改变，会带来什么影响呢？耶稣怎么样说这些人呢？说他们是恶人，对不对啊？就是为什么他们是恶人呢？因为他们把耶稣基督的恩典变为廉价的恩典。这个是美国的研究，就是有十个称为基督徒的人，不够一个人有重生的记号，他们的生活方式没有改变，跟非不信主的人没有多大的分别。这就是廉价的恩典啊！就是潘佛娃，德国的神学家讲的，就是他们为什么是恶人？因为他们把耶稣基督的恩典变成为廉价的恩典。廉价的恩典，潘佛娃说是教会的死敌，因为他们觉得教会很多恩典啊，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付了钱了，所以我们可以无限的支付，因为耶稣基督的已经替我们代了，我们不用付任何的代价，因为他的恩典是无限的。这样的恩典成为什么？没有代价的恩典。潘佛娃指出啊，就是人家的恩典，我们就是一种教义，一种概念，我们同意神赦免我们的罪就可以了，所以不用畏罪羞伤，不用脱离真正的罪恶。潘佛娃指出一个问题很重要啊，就是人家的恩典是什么呢？是全然不需悔改的赦免。 没有教会的洗礼的管教，不用认罪的圣餐，不必你称心的献血，连家的恩典就是什么？是不付作门徒代价的，是没有十字架的恩典，也是没有道成肉身和永远活着的基督的恩典。如果有一些人他们的生活改变，他们是重洗派，他们是异端，我们就是一般信徒就够了。其实上美国富勒神学院他们说，这样代表什么？这样代表我们基督徒跟世界妥协了，就是没有被主的生命去改造的，就是。然后呢，彭佛华再说，什么是贵重的恩典呢？贵重的恩典就是，你们记得这三个比喻吗？就是那藏在地里面的宝贝，唯有得着它，人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所有的财产。就是那至贵重的珍珠，要得着它，要变卖所有的财产，是基督尊严的王国，人要进去，要把叫他跌倒的眼睛挖出来，是基督的呼召。门徒听见，立刻马上舍弃他的网来跟随他。好了，耶稣基督提出三个条件：第一，就是爱主胜过爱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姐妹、自己的生命，就不超过这些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这个要求是非常严格的，可是呢，耶稣就将这个爱主放在一切人伦之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主，他是创造天地的主，他是配的，我们将一切的爱去爱他，高于一切。就是当我们的家庭跟神的呼召有矛盾的时候，人就放弃他的家庭来跟随耶稣，这是一个优先次序的问题。就是如果我们爱世上的事，爱自己过于爱主的，就是什么？就是拜偶像，因为天地都是在他的脚下，我们是不能够超越他的。耶稣不是叫我们不爱父母，他叫我们爱父母，孝敬父母。可是呢，爱父母不能够超越他。这个要求是非常严格的，因为他是配得的，他是创造天地的主，他自己用生命拯救我们了，他切切地地在十字架上，他放弃他的家庭了，对吧？甚至他放弃他跟天上的父的关系，忍受孤独来为我们舍命。所以他怎么样爱我们，我们也要怎么样爱他。第二，就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，很熟悉了。我们常常有一个十字架在里面，可是背起十字架，耶稣讲这件说话的时候，就是他自己朝着耶路撒冷去的。他在耶路撒冷背起十字架到格格他，怎么样给人打，怎么样给人凌辱，他的门徒亲眼看见。这个图画是惊心动魄的，门徒知道如果他们的主也是这样去死，他们可以怎么样呢？门徒的 结局是怎么样呢？他们也要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，彼得就是被钉十字架了。可是在我们现在了， 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？背起十字架，就是因为耶稣的缘故，在你的生活上忍受耶稣所忍受的苦难。人怎么逼迫他，其他人也怎么逼迫你。马太福音说，如果人因为我的缘故辱骂你、逼害你、捏造各样的儿子去诽谤你，你们就有福了，因为他们也是从前这样逼害的、先知的。今天我们不会有一个有盈的十字架，可是呢，你发现很多十字架在发生。这是最近的新闻，就是荷兰的一个武士跳楼死了，他为主殉道。我不讲，你们可以在新闻上去看。加拿大呢，也有一个无盈的十字架，这个传道人 David Lin 在多伦多被法庭告了，赖他，因为他传福音了。他传福音的时候，有同性恋的人告他说他煽动仇恨，然后赖他八月会开庭。基督徒啊，很多时候在不知不觉这样引用上帝所给的，可以被拉被抓。很多人去传福音被指为散播仇恨。在上个月 一套电影 Unplanned 就是讲堕胎的问题了，放映前几天已经有人辱骂了，到戏院去威胁每一个到电影院戏院去看电影的人。就是这些也是我们加拿大现在面对的问题，被人会告我们散布仇恨，我们也很难带我们的下一代信主。第三，撇下一切跟随主。杨牧师都讲过了，就是在撇下一切跟随主中间，耶稣讲了两个比喻，对吗？你们都记得了，就是盖房子的比喻、打仗的比喻。然后呢，讲完这两个比喻，就讲一句：这样，你们无论什么人，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两个比喻，就是一般人的做法，就是他们盖楼会计算，对不对？他们打仗会计算，这是一般人的做法。可是如果你撇下一切跟随主的时候，你会去计算一切吗？你不会啊，对不对？你会不顾一切去放下一切，你不会计算。所以这两个比喻是一个反比喻，就是一般人是这样做，可是我们当基督徒的不会这样做，不会去计算代价的。不计算代价是计算什么呢？不计算代价就是把神计算在内。你不去计算代价，不去依靠你所有的资源、人力、人际关系的话，神迹就发生了。耶稣基督就是这样要我们放下一切跟随主。我有很丰富的体验，在余下小小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。1984年，神有一个呼召给我们两夫妇，要放下一切到伦敦去读神学，英国伦敦去读神学。我们没有教会的奖学金，没有任何人的支持，只有我们自己的钱。3年的神学费用很高， 可是我们只有两年的钱。我们想，如果我们要再去支出多一点钱，就时间就没了，所以我们确定去。在伦敦我们过一个很贫穷的生活，可是很奇怪哦，我们那一点钱啊，足够我们三年使用，还有新下来的钱，在渥太华去谋会的时候，我们有钱买房子，有钱 买车子。今天我没时间跟大家讲当中发生什么事，我们就是亲身体会到放下一切的时候，神大大的给我们。好了，到八七年到九五年，我在渥太华华人宣道会亚姆斯母会，我当师母，我很喜欢这间教会，我也很有美好的生活。教会好像我的家人，每一个星期去到教会崇拜，我很开心。我见到我的家人，教会发展也很好。有一天，有一个牧师叫赵天恩牧师，他来到我们教会讲道。他说在五六十年代有很多人去传福音的，他们很贫穷，他们到各城各乡去乡下去传福音，他们只有一点钱买车费，去到只有小小的钱提供生活，他们要传福音，传到福音有人信主就可以有生活，然后再储一点钱再去。有一次，一个女孩子，她传来传去，她在黑龙江讲，传来传去没有人信主，她没饭吃啊，她跪在那个雪地上痛哭啊，神啊，我怎么办呢？詹姆斯讲这个图画的时候，就好像一个锤把放在我的心里，我很难过。回到家里，我跪在我的床前，然后主耶稣说，你今天有很好的生活，你愿意为我放下来吗？我看看我手上有的，我有工作，我有我的妈妈，我的儿子，我所爱的教会，我美好的侍奉，在加拿大平静安稳的生活。我流着泪，我想起每个星期我站在教会门前欢迎我每一个家人，从此我要离开他们，我哭了。可是耶稣说，你愿意为我撇下这一切吗？我流着泪说，我愿意。然后呢，九五年杨牧师真的要回到香港去，我跟他被卖我加拿大一切的房子车子，回到香港去，我不知道我做什么东西啊。杨牧师去教神学，我不知道我 做什么东西。然后等候神两个月，上帝告诉我，你到中学去当宣教师，你去当老师，为我在中学里面去传福音，带领年轻人信主。我花了十六年的时间，经历很多的神迹，我看见什么样在我黑暗的时候给我光亮，因为我在学校传福音，受到很多的 people 很不公平的待遇，我忍耐着去传福音，带了很多学生信主。就是我离开我教师的岗位，也有学生 写信给我，他说，杨太太杨老师，你带我信主，我真的很感谢你，我信主之后我的生命改变，我现在很好。如果我不放下，我顶多在渥太华做一个很好的师母，享受我平稳的生活， 可是我很感谢神，我在16年里面真的很多神迹，如果有机会我跟你讲一个两个三个小时也可以，你也可以惊讶的发现原来我们所信的神那么的真实，那么的大能，那么的可以行神迹了。你会跟我一切一同欢呼的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、弟兄姐妹、父母儿女、田地，没有不在今生得八倍的。就是房屋、弟兄姐妹、母亲儿女、田地，并且要受什么 people。 可是呢，你在来生有永生。我今天所讲的，你发现他呼召我们爱他超过一切，在我们生活环境当中背起十字架跟随他，为主受苦，放下一切跟随主，这三样是什么东西了？其实上要我们从自己的中心转为为主生活的中心，是我们人生受限其继续的问题，将主放在一切之上。上帝应许我们，我们是有福的。我们一同祷告，请大家站立起来，我们一同祷告。主耶稣，你给我们的恩典是贵重的，不是廉价的恩典。你要我们以你为中心，生命有改变。你要我们去爱你，放在一切爱之上。你要我们背起十字架跟随你。你要我们放下一切去跟随你。我们是有福的，因为跟随你，我们不会缺乏，不会生命不会失去，因为我们知道，我们失去今生的生命，就会得到永远的生命。我们感谢你，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当你的门徒，不要当信徒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